第九天结束了，你们越来越接近十日禅修的结束。在这方法上努力用功了九天之后，你们该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应用这个方法。不如此的话，就失去了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典礼。内观仪式，内观典礼，丝毫没有帮助的。内观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内观是生活的艺术，如何过正当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安详的生活，和谐的生活，不但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有益。你要不断地检视内观是否真正的教导你如何过正常的生活。你回到家，每天早晚修炼，就可以做得到。但纵使你每日早晚都修炼，然而你只是机械式的坐在那儿一小时，如数念珠般的，这样也没有益处的。在日常生活里，你仍旧要看看内观法门如何开始给你帮助。在类似以往的情境前，你如何来面对，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盛衰起伏，痛苦烦忧可能出现，那你多快就能脱离痛苦烦忧呢？就像这样，持续地检视自己。假如你发觉生活中没有改变，没有变好，那么必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能是该技法不好，也可能是你没做对。然而，方法是好的，因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到了利益。现在如此，以往也如此。技法方面是无可存疑的，因此你是没搞对，那么你得找老师、助理老师看看什么地方有错。假如你依正确的要领来修习内观，生命中必定开始会有好的转变。可别指望有什么奇迹，但一些起码的改变应该会开始。以往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再度出现，有些不想要的事发生了，而有些想要的却没发生，有些人行为不良，而你就起了反应。你的反应是不是跟以往一样的强度，持续一样的期间，或是有了些许的改变了呢？当你起反应时，你多快就能察觉出来，多快能开始观察感受，跳离负面的情绪。而且你对起初惹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是否产生爱与慈悲，持续的这样检视你自己。很可能有十次你面对类似以往的情境时，有九次你如以往一样的起反应，没两样。但起码有十次有一次你没起反应。假如你开始观察你的呼吸，你的感受，这就是个大成就。十次有一次，这就会成为十次有两次，十次有三次。就像这样，你会发觉你正在此道路上前进了。就说以往常产生的情况出现了，而且你也反应了，你产生了负面的情绪，生气了。以往你惯常的在愤怒中打滚，可能持续八小时，你就八个小时中在愤怒中翻腾。现在你发觉你只在愤怒中翻腾六个小时，六小时后你开始笑了，以后你发觉只要四小时你就可以笑了，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十五分钟、五分钟。假如痛苦的期间没有缩短，你就如往常一样的痛苦。假如你以往要痛苦八小时，现在你只要痛苦六小时，你赚得了两小时，你较少痛苦了，你愉快了。四小时，假如你只翻腾四小时，你只痛苦四小时。就像这样，痛苦期间一定得越来越短。虽然你还没有开始观察你的呼吸及感受，但你会发觉期间变短了，强度变弱了。没有魔术，没有奇迹， 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会来帮助你的。自然的法则是，假如你在这十天里玩弄感受的游戏，那么你的修炼不会有好成效。我反复的叮咛学员们，但很不幸，有些人一再的来参加课程，十次、二十次，有的将上百次，然而一点改变也没有。这是因为他在玩感受的游戏。一旦有愉悦的感受时，就高兴得不得了，太棒了，我的禅坐棒透了。而一旦有了粗重、坚硬、不愉悦的感受时，就沮丧着，哦，我的禅坐糟糕透了。这不是内观，这完全与内观背道而驰。感受的种类，愉悦或不愉悦是没分别的。感受的特性是什么呢？嘿，无常，它升起又灭去了。每当感受升起时，你都了知它的无常。嘿，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有了这样的无常的了知，你的智慧增长了。这就是你该善用内观的地方，否则没有好处。假如你一直玩感受的游戏，有愉悦感受时就高兴，一有不愉悦感受时就沮丧，哪怕你一个接一个课程的上，早上晚上都持续的做，你能指望有什么利益呢？不会有利益的。甚至有时一些不想要的情况发生了，而你对它产生了反应，为什么持续的时间缩短了呢？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观察呼吸及感受呢，那是因为你早晚练习的关系，所以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呼吸及感受，但你的心有一部分已开始去观察了。愤怒翻腾着你，但一小时内或这或那，就有几个片刻你观察了你的呼吸、你的感受。下一个钟头，少许片刻，少许片刻，这些少许片刻就是不得了的片刻。就像在高速开车，就要撞上什么东西了。假如瞬间你踩刹车，速度就慢了下来。车速又快起来时，你又再踩刹车。原来可能八小时一直在超速，现在只六小时在超速，然后变成四小时、两小时、一小时。你的愤怒强的可能让你翻腾八小时，现在不经意的你瞬间踩了刹车。你每天练习就可能会如此。假定你不玩弄感受的游戏的话，假如你在玩感受的把戏，会成什么光景呢？外在的世界产生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有了不愉悦的感受，你也因此生气了。当你感觉到感受，你再度对它起反应，你就无法跳脱痛苦。在未修习内观之前，你整天就这样的作为，不愉悦的感受来了，你对之产生负面情绪，你没有平等心。现在不愉悦的感受来了，但你适度的处理它，不愉悦的感受一来，你微笑看，哦，这是无常的，让我看看它可以维持多久。这是无常的，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你会发现这样的观察开始在帮助你。就这样，在你每日的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检视你是否善用内观。别期望一个十日的禅修课程就能完善的让你没有负面的情绪，不再翻腾。哦，别这么想，它会越来越少，这样就很好了。慢慢的，稳定的，你会觉得你在法的道路上有在进展，在解脱的路上，解脱所有痛苦的道路上进展。任何时候有痛苦产生，人们急着想跳脱开，没有人要在痛苦中翻滚。我们的无明却让我们长时间在痛苦中翻滚。以前的圣人、智者，甚至于一般人都一直在寻找离苦之道。他们发现，当生命中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变得痛苦不堪。这事件在我们心田中一再明显的出现，使我们更加的痛苦。 人们所想到的脱离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你可以开始追逐感官的享乐，比方说有人非常痛苦，为了脱离痛苦，他分散注意力，他去看电影，上剧院，去跳舞，上酒吧等等，他觉得是的，我现在脱离痛苦了。但他并没有脱离痛苦，因为所有这些的感官享乐在人的心中衍生出执取，而执取与痛苦是并存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你对感官享乐或是对某事有执取时，一旦你没有了它，你就会变得烦乱痛苦，你并没有脱离痛苦，这不是解决之道。有些圣者们给我们忠告，分散你的注意力，不到感官享乐上，而到其他的事件上。比如厌恶的事情发生了，你已开始产生愤怒，站起来走动走动，假如这样不管用，那么就起来喝杯水，你正在分散你的注意力。如果这也无效，就开始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正在分散注意力。假如这些都无效，他们有个解决之道，以前管用，现在仍旧管用。假如你对某个神、女神或者圣者、解脱者、开悟者有信仰，强烈的信仰，可以在心中默念他的名号，不断的念诵念诵。由于你的信仰念诵起来很容易，你一遍念诵就把注意力分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的愤怒减少了，你觉得已脱离愤怒。他们还有其他的解决之道，先想象某个神或某个女神或圣者或觉悟者的形象，持续观想这个形象，你的注意力会被转移，你会觉得你正在脱离心中升起的愤怒、痛苦、负面情绪或不净的染污。看起来似乎如此，好像你借念诵这些名号把负面情绪推走了，但实相不是如此的。那些觉悟者，他们会觉悟，是因为他们全面探索了身心的领域，超越了全部的身心领域，而且经验到此范畴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到永恒的真理、至高的真理、完全的自然法则。他们了解到，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好像你已把负面情绪搁在一旁了，但事实上，你是把负面情绪给压下去。它从心的表层离去了，但是被逼到深层里去了。在心的表层，你认为，看吧，现在已没愤怒了，或憎恨，或敌意，或激怒，或恐惧，不管什么样的负面情绪，现在都没了。但在深层，负面情绪被压缩在潜意识层或是半意识层，仍旧在翻滚着，它一直在衍生衍生衍生，你还没脱离痛苦。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觉悟者们发现，观察它，观察它，不管什么时候负面情绪一升起，就说是愤怒吧，别压抑它，同时也不纵容他在口语上或是身体上的层面发泄。同样的，如果恐惧升起了，或愤怒、憎恨或忧虑升起了，别压抑他，也别让他在口语上表达出来。觉悟者们提出一个中道，观察他。愤怒已升起了，观察他。激怒升起了，观察他。如果你观察他，你就不再表达他。只要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净会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消失。它不会变成一个难题，你的难题已被你观察而化解了。这是个很好的解决，但是很难修炼，相当难修炼。当一个负面情绪产生，就说是愤怒吧，你很快就被压制了，相当困难，你没办法观察。你无法观察的东西就不是解决，理论上可行，但你无法做得到。那就得有人来提醒你，你得有私人的秘书在你身边。一旦愤怒升起，你的私人秘书必定要提醒你， 哦，主人，愤怒来了。佛陀说，观察你的愤怒，观察你的愤怒。你的私人秘书一天只能工作八小时，而你却不能跟你的愤怒商量，在你的私人秘书不在的时候不要生气。他可能在24小时内365天中随时光临，所以你得要有三个私人秘书。美国国家有他的劳工法，雇主得提供数目惊人的假日，因此你要雇4个私人秘书或5个，谁负担得起呢？好吧，即使有人能负担得起，每时每刻你的秘书得形影不离，跟前跟后。一旦愤怒升起，你私人秘书会说，哦，注意主人，愤怒，愤怒，远离愤怒，观察愤怒。你头件事会做的就是给他一巴掌，蠢家伙，你是来教训我的吗？我会自己做主，我知道该做什么。愤怒，愤怒就是愤怒。好吧，假定你没做得这么差劲，你谢谢他，很好，你在此的作用就是这样，你提醒了我，很好，现在我得观察我的愤怒。要怎样观察愤怒呢？愤怒无形也无色，假如你闭上眼睛并且试着观察愤怒，你会观察到什么呢？只有你愤怒的对象，某某人这样说，某某人这样做，一些不要的事情发生，而要的却不来，这些纷至沓来在你的脑海中。你不是在观察愤怒，你是在观察愤怒的对象，这又刺激你的愤怒，你的愤怒越变越大，你没在观察愤怒。觉悟者们在讲道或是劝诫时，都给我们实际的忠告，他们知道当负面情绪产生时，任何人都很难去观察这抽象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理解到身心是完全交互作用的。一旦心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就说是愤怒吧，或激愤，或恐惧，任何的不敬时，在身体的层面上发生两件事，一个在稍粗重的层面，另一个在稍微细的层面。在稍粗重的层面上，你的呼吸会失去正常，当你感觉愤怒或是激动或恐惧时，呼吸不可能维持正常，它变得有些急，有些困难。当这个特定的不敬走了，呼吸又恢复了正常，这样呼吸开始了有些许的变化，同时在较微细的层面上也开始有些许的变化，一些生化的反应等等的开始了，心悸可能来，热燥可能来，紧张可能存在，在身体上一些生化的反应开始发生了，两者开始发生了。要观察抽象的愤怒、抽象的激动是很难的，但只要你练习，那么观察呼吸、观察身上的感受就变容易了。这就是觉者们所教的，很明确的，一般普通人只要开发出来，就能很容易的观察，甚至抽象如愤怒、如激愤等，都能客观的被观察。这就是为什么觉悟者要说，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感受。当你观察呼吸及感受时，你并不是转移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这感受、这呼吸，就像是铜板的另一面。在铜板的一面是你心中的负面情绪，另一面就是你身上发生的状况。你的呼吸不正常了，或是你身上有了感受，你是正在面对问题，你并没有闪躲问题，你没有压抑问题。既然有了解决之道，就得练习，没有魔法，没有奇迹。新的老习惯模式总是重视外缘，外缘。人们从来不懂内在所发生的事。内观协助你来检视内在发生的事，这比外在的事物还要重要。当人只重视外在的事物时，他总错觉以为外在的事物使我痛苦，我痛苦是因为某某人如是说，如是为。 我会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是外在，外在，外在。做丈夫的会说，如果我太太稍许改变一点，我们的家庭就会像是天堂，事事物物都会圆满，她应该改变一点。问做妻子的，她会说，我先生得改一点，只要他稍稍改一点，哦，万事就会妙极了。父亲要儿子改变一点，儿子要父亲改变一点，丈母娘要女婿改一点，婆婆要媳妇改一点，而女婿媳妇却要丈母娘要婆婆改一点。别人得改一点，我可不必改，我很好，我有哪儿不对呢？我们只对外面挑剔，我们总是觉得痛苦根源于外，所以终生尽我们的全力来改正外在的事物。我们的大错在于遗忘了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你浪费了精力。首先，要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你是控制不了别人的。你怎么改变别人呢？甚至于，假如某人成了全世界的统治者，权力很大，他终其一生也不可能使事事物物皆如其所愿的发生，没有忤逆，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假如一个人以其权力要去改变或是纠正某人，什么地方可以保证该某人不会在暗地里从事一些与他愿望相违背的事情呢？不可能的。你不能改变全世界，但你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在我们国家有如此一说，道路上满地是荆棘，满地荆棘，满地砾石，要清除很难，你走在上面，荆棘和砾石会给你惹麻烦，最好穿上鞋子走在上面，你得到了保护，你不必烦忧荆棘，他们还在，就让他们存在。后来看看太阳，太阳很强，你要太阳减弱强度，太热了，你什么都不能干，那么拿把伞遮遮阳，强烈的太阳无所谓。所以要保护你自己，而观察你的内在就是保护你自己，这就是你在修炼内观时开始做的事。除非你了解了实相，完整的实相，否则你还在妄想。班雅智慧其原意是巴嘎勒那加纳底的班雅，你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事情。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来了解问题，这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部分的实相总是扭曲的实相，对你没有帮助。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接近完整的实相，然后妄想才会远离，然后你下的决策会是好的，你的行为会是好的，因为你观察到了完整的实相。有个古老的故事，五个盲人，先天盲的，被带到大象旁，他们没有看过大象，生下来就瞎眼了，他们被请去摸象，并且描述大象。一个摸到大象的腿，啊，我知道了，它像根柱子，对他来说，大象像是柱子。另一个摸到大象的尾巴，啊，它像是只刷子，像只扫把，对他来说，大象像是刷子、扫帚。就像这样，五个瞎子描述出大象的光景，每个都对，但只有部分对，都远离全真。同样的，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看事件的话，那就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歪曲的实相，你全部的决策会走样。内观开始协助你，智慧开始协助你，去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相。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漏失了，一个人从出生张开眼睛就一直往外看，往外看，人从来不操心往内看。现在内观授给你另外一个角度，外头某些事情发生了，让我看看内部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 你不是看到歪曲的实相，单从一个角度看，最起码你从两个角度，外头里头，再进展下去，你会从更多的角度看实相。但这个角度从里看是多么重要的角度啊！现在你觉得痛苦100%是源自于外的，当你在道上前进，你开始向内观察事项，很快的你就会开始理解，是的，外在有事发生，但内里也有事发生。因此我的痛苦是源于50%的外在因素，50%的内在因素。好了，你开始分担50%的责任了，你为了改变50%而有所作为。好，这个时刻总会来临的。如果你正确的修炼内观的话，这个时刻会来临的。你会开始领会到，我的痛苦的源头100%是内在，没有一丁点是外在的。100%的源头是内在的，外缘不可能给我痛苦，就如同外缘不能使我快乐。我真正的快乐100%源自于内心，我的痛苦100%源自于内心。那么你就开始从内下功夫，你全然重视内里的实相，整个生命的形态现在就转变，你将很容易的脱离痛苦，因为你已经开始观察内心的世界了。举个例子，有人对你构成伤害，冤屈了你，你上法院告诉，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在我们印度，当诉讼到法院时，可得要经年累月，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就说到最高法院可得要走上7年。首席法官审阅全部的文件，所有的证词，并判定对方100%的错，你没错，对方应得惩罚。好了，首席法官依照国法惩罚了对方。但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想，假如我没错，假如最高法院的法官说我没错，干嘛我还得受7年的煎熬？7年来日日夜夜，我的心没有片刻安宁，必定有某些自然的法则，全能的上帝的律法，能解释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折磨。现在经由内观，你开始理解为什么你会受到折磨，你该自己负责。每时每刻你是在与负面情绪翻滚，某某人这样对待我，某某人那样对待我，你自己要负责，你在内心一直翻腾。比方说有人来辱骂你，为了某个事件有人来辱骂你，他是你的敌人，他见不得你快活，他要你不快活，这就是他来辱骂你、侮辱你的原因。他骂你一回，使你不愉快，他走了。情况如何呢？他只不过要你不快活一次，因为他只骂你一次。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你回应，好，握个手，我们和解。你要我不快活，我会不快活，我会不快活几小时、几天、几年。有时你会说，他这样的侮辱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一辈子都不忘记，你在跟谁翻腾啊？你将一辈子于痛苦、地狱般的痛苦周旋，我7辈子都不会忘。7辈子活在地狱中，疯了，干嘛呀？首先错在我们，有人把侮辱当礼物送给你，你就接受了。有人出口恶言，那是他的问题，他们满怀着负面情绪，这是他们的痛苦，你何苦要去兜揽分担他们的痛苦呢？要像佛陀一样微笑着说，好吧，我可没接受你的礼物，假如你要为此受苦，你去受，我可不替你受，我不会受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大错，但你仍旧与他周旋，你老记着他如此的侮辱我，你在心中的场景上不断地排练着他，持续好几年，没人能替你负责，只有你才能为此负责。你检视内在的真理越多，事情就会变得越清楚。我是该负责的， 每当我起反应时，我给自己带来痛苦。对外在的事物，我不起反应，我就不痛苦。我能够微笑，整个责任全部在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旦改变了习性模式，我就能从痛苦中脱离，我开始过较好的生活了。但这需要很多的练习。如果你正确的练习内观，事情就会较容易办得到。假如你清楚地了解如何修炼的话，这个物质的结构，身体如何运作，不同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如何造成生化的反应，我们的心，新的四蕴是如何运作的，四蕴 Vijnana 新的认知部分是如何运作的，想蕴 Sanya 辨别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受蕴 Vedana 感受部分是如何运作的，行运 Sankara 习性反应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假如你不断地观察它们，你会注意到这第四运行运习性反应部分变得很强，而第一部分试运认知部分变得很弱很弱，第四部分变得很强。哦，这就是你痛苦的原因。你修炼内观，你就会发现这第四运三卡拉行运会变得越来越弱，甚至当你有所反应时，就只像在水中画线，不会深的。而第一部分试运客观的观察观察观察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能够轻易地脱离你的痛苦。假如你没有正确的修炼内观，你就没法指望有好的结果。当你保持观察实相，错在哪里就会很清楚，痛苦如何而生，由何而起。否则你感到我一看到这家伙，负面情绪就油然而生，是这样的吗？如果是，那么错必定在那个人，那人的生理化学使你的生化产生了变化，而你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假如这点没错，则任何人一看到那个人的话，必定会产生负面的情绪。但情况并非如此。假定说有五个人同时来检视这个人，一个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愤怒，另一个产生激动，第三个可能产生恐惧，第四个可能产生不同的情绪。五个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哦，这就很清楚了，有些不对劲不是在那个人身上，他是在我。每个人的问题都在自身里头。举个例子，一个很好的画家用画笔和颜料在帆布上画了个像，很美丽的画像。他看了这画像说，啊，真漂亮，这个人真漂亮。他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我要跟这个人共度生活，我一定要跟他共度生活。人们对他说，疯家伙，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是不实在的，你要跟你的画像共度生活，这怎么可能呢？哦，不，没有他我不能活，我一定要他，疯子。同样的，这个画家也可以画另一张非常可怖非常凶恶的像。哦，这个人太坏了，太凶恶了，他要毁灭我，他要吞噬我，请救救我，救救我吧。人们对他说，疯家伙，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你怎么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家叫做疯子，但我们个个都在玩相同的游戏。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画像，然后对之起反应。我们每个人都在雕塑像，然后对之起反应。他们都是想象中的画像及雕像，但我们对他们起多大的反应啊？举个例子，20年前，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使我，指的是我的想运，不愉快的事。我的想运说真差劲，当想运一说真差劲，我的行运就起了反应，一个坏蛋，负面情绪起来了，而我就对这个人塑出一个形象，很差劲的家伙，很差劲的家伙。 20年来我没再见过他，事隔20年，我见了他而开始起反应，很差劲的家伙，很差劲的家伙。哦，20年的光阴，他可能成了圣人了，谁知道呢？而且起初也不过是我的想运说很差劲的家伙，而且或许他也没有那么的差劲，谁知道呢？那只是我的反应，这个像是我画的，我塑的，这个像介入在这个人的实相与我的反应之间，而我对这个介入的像却起了反应。同样的，另一个例子，20年前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我蛮喜欢的事情，意思是说我的想运喜欢的事，我的想运给了一个评语啊，非常好的人，十足的正人君子，十足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一个圣哲，这样的一个圣哲。20年来我没再见过他，事隔20年我仍旧有这样的图像啊，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他可能变成一个坏蛋，20年来他可能改变了很多，谁又知道呢？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个坏蛋，只是我的想运对我说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十足的正人君子，我对我的想象起反应。事实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只要你开始检查你的四运是如何运作的，身心的结构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只要你客观的观察，这些都会变得很清楚。同一个人，同一件物，由不同的5个人看到，5个人对这一个人会有5个不同的印象，他们对各自产生的印象起反应，而不是对该人。甚至相同的一个物件，可能经由感官根门、眼、耳等等做5次不同的接触，相同的物件，然而我有5个不同的反应。就说有某个话进入我的耳朵，相同的话进入我的耳朵5次，而我就有5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就会明白得很清楚。举例来说，这只纯是例子，并非事实。有天晚上，我跟5个学生在散步，天有点黑，有人躺在走道上，有个学生踢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啊！”这些话我听到了，我感到有奇妙的感受在身上，很愉悦的感受，一股流畅的愉悦。有人骂你没长眼睛啊，我有种快感，这是一景。第二景，我一个人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用相同的言语，相同的语气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啊！”我发现我没有愉悦感，没有愉悦感，我有不快感。第三景，当然这只是个例子，我与5位学生散步，我又踢到这个人，他也用相同的话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啊！”而我发觉我的不愉快感比上次更严重，相同的话但差别这么大。第四景还是个例子，我一个人在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在用相同的语气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啊！”突然间我发现这是我的儿子的话，我儿子在骂我：“你瞎了，没长眼睛啊！”哦，我感受是坏透了，坏透了。第五景，我跟5个学生在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同样的叫骂，我认出我儿子，现在简直无法忍受，无法忍受。为什么呢？同样的话语进入我的耳朵5次，为什么每次的反应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好的内观修行者就会了解什么回事。当这些话语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时，我的想运说：“是的，这是辱骂的话，但这不是对你，不是对你的，是对你的学生的。你看这些学生，我一直教示他们要留心，要留心。走路时要保持觉知，他们这样的不成熟，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撞到人了， 现在得受人辱骂。我是内观的老师，我不会犯这样的错。这辱骂不是对我的，是对我学生的。而通体有愉悦的感受。打从人生下来开始，经过成长变得有理智。人是否变得有理智或变得愚蠢，天晓得。但世俗的话语，我们总是说变得理智。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自己的形象。我格印卡，而当我打造自我的形象时，我打造得很漂亮，很美好的格印卡。我把这尊像供奉在心里的庙堂中，太好了，格印卡太好了。现在，在第一个场景里，我发现辱骂是对着我的学生的，他们不成熟，而我一个内观老师是成熟的人，等等。我的形象又加上了一道亮光。啊，真棒，格印卡真是棒。别人会犯错，但格印卡不会犯错的。第二景，相同的辱骂话出来了，而我的响应说，现在这辱骂的是对你，不是对你的学生，学生没在这儿。而这打造的形象及对这个形象的执取破碎了。有人辱骂我，我一个内观大师，你怎么了？你没流血，也没断气，有哪儿不对吗？叫什么？整个态度变了。非常不愉快的感受开始了。再来第三景，为什么会更不愉快呢？因为我有五个学生在一起，人打造了自我的形象，供奉在自己的心里，并且对之发展出很多的执取，他本身就是个疯狂。而另一件人一直在做的，他在人家的心目中建立一个好形象。每个学生必定以为格印卡好棒哦，格印卡好棒。人半觉演戏，为的是建立好形象。我花了很多功夫在我的五个学生心目中建立好形象，现在形象破碎了。在前一景里只有一个形象破碎，现在五个形象破碎了，我感到极不愉悦，五倍的不愉悦。当我独处时，如果有人辱骂我，我可能觉得他骂我没关系。现在有人在公众面前骂我，骂就是骂，有人在无人在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于你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你的形象，而当这些形象破碎了，你倍感不快。当你往深层探讨及分析，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第四点，为什么更不愉快呢？我现在我的领域增加了，我的，你开始创作我的形象，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的某某某。你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并且对之产生极可观的执取。在表面上，你一直愚弄自己，我爱我儿子，我爱我妻子，我爱我丈夫，我爱我母亲，我爱我父亲。假使你往深层探讨，你会了解你并不爱任何人。在佛陀时代，该国的国王巴塞纳底结识了佛陀，他学了内观，并且成为一位好的修行者。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变成内观的禅修者时，慢慢的，其他的成员也会被吸引而成为禅修者。他全家人都是内观的禅修者。他的太太皇后玛丽嘎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禅修者。他们两人会在皇宫的禅房内共修。有一天坐了一个小时之后，国王问皇后玛丽嘎，告诉我，在这世上你最爱谁？他答道，妙极了，我在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而我发觉我不爱任何人，我爱我自己。巴塞纳迪笑笑，他说，相同的问题出现在我心中，我检视我自己，而我发觉我只爱我自己，我不爱任何人。若无内观，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一位皇后对国王说， 我只爱自己不爱你。这是什么样的皇后啊？脑袋瓜要被摘掉的。但国王及皇后双双都是内观的禅修者，他们快快乐乐地去到佛陀处。世尊，在禅坐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佛陀说，善哉善哉善哉，这是开端，从此你可以改正你自己。只要人还在无明中，我爱某某某，我爱某某某，他就没法脱离疯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我只爱自己，看我是多么自我中心的人啊，多么自私的人啊，那么他就会开始改正自己。那些你称之为我的，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丈夫等等的，你对他们存有梦，你有展望，你要他们来完成这些展望，这些梦想。你梦想这个人会圆你这个梦那个梦，这就是你会爱他们的原因。你爱，期待回报。而当你期待回报而爱时，你不是爱这个人，你是爱你自己。你是在爱你的期望，你是在爱你的梦想，自我中心的爱，于事无补的。纯爱是单行道的，你只付出，你不指望任何的回报，只是付出，只是付出。当内观禅修者了解了这一点，他就开始脱离自私及偏狭。因此，第四个井怎么样呢？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多的梦想，当他长大后，他就是一个内观老师的儿子，他会服侍老师，无微不至，他会很听话，像这样那样。而现在我的响运说这些脏话是来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辱骂我，一般人在街上我既不认得他们，也对他们不存梦想。假如他们辱骂我，我不会喜欢，但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我的儿子他辱骂我，哦，太受不了了。现在来看第五景，为什么又更难以接受呢？是因为我一直犯相同的错误。我儿子的形象，当我设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建立我的形象时，我同时也在替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妻子、我的某某某建立形象。他们真好，或许他们有些缺点，但我老替他们掩护。哦，不不不，他们好得很，好得很呢。现在我在学生心目中替我儿子建立的形象破碎了，我五倍的不快乐。当你知道如何观察你的感受时，所有这些就会变得很清楚。事情发生了，而你观察，我有何种的感受？有事情发生了，我有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是内观帮你的方法。除非你将内观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否则它也只不过像是另一种组织式的宗教。人们上庙、上教堂、上佛塔、上清真寺，做这个仪式那个仪式，并觉得很快乐。我是虔诚的教徒，我是虔诚的教徒，这对他的生活没有益处，他在迷惑自己。假如内观也沦为这样，我每年参加一次十日禅，每天早晚打坐，我完成了我的责任，现在要让佛陀来为我做些什么？他会的，因为我已做完了我的功课了。他叫我做这，我就做了。他现在要来解除我所有的痛苦了。这是行不通的，你得改变你的习性模式。你从深处了解你是如何制造痛苦的，每时每刻你都在替你制造痛苦。不是贪爱就是嗔恨，贪爱嗔恨，这个感受那个感受，贪爱嗔恨，贪爱嗔恨，你有成捆的痛苦。现在你有了这个法门，你可以脱离这种疯狂的习惯，脱离痛苦。来参加这类的课程，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仪式典礼。你来此必定有个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去了解你内在的心悟实相，而每次你来都会开启出你自己的一些品德，这些品德会协助你到达全然解脱的最终目标。 有十种品德，当你实践了这些品德，你就能容易的达到最终的目标。在佛陀当时所用的言语来讲，他们叫做巴拉米、波罗蜜。一个波罗蜜就是一个品德，它可以协助你渡过苦海而到达彼岸，全然脱离痛苦。有十个波罗蜜来参加这类课程，你有很殊胜的机会去启发这十个波罗蜜，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好比有十个罐子，假如你每一罐都一点一滴的加，一点一滴的加，总有一天全部的罐子都加满了，而你就会到达最终的目标。这十个波罗蜜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十个品德呢？要把它们记住，下次你来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在每一个罐里最少加上一滴，越多滴则越好。一个波罗蜜叫 Nekamma Barami， 舍离波罗蜜。一个人必须舍离居家的生活，以舍弃我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备放弃居家的生活，并不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家人。那么要如何来发展这个波罗蜜呢？如此重要的波罗蜜，你有很殊胜的机会来此度过十天，你不必剃发，也不必穿上袈裟，然而实质上你是在过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生活，因为在如此的课程中，你是接受人家供养的，你所吃的食物是别人供养的，你所享用的设备是别人供养的。为什么我们成了出家人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为我的，我的，我的。这些波罗蜜把你的自我完全消融了，最终的无我境界会引领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当一个人离弃了居家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出家人，手上捧着钵，挨家挨户乞食，自我就会开始消融，消融，消融。你来此有很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离。在初期阶段，课程在印度开办时，同时在西方国家，我们还没有中心的好一段时日里，我们曾犯了一项错误，我们曾向学员收费，但教法的部分不收费，因为教法是无价的，你如何计价呢？学员又如何能付费呢？但善跟素等实际的支出费用向学员收取，这点是错的。但一旦全世界各国中心相续设立之后，法就以其纯净的方式来传授了。如果付钱的话，你就无法获得这项舍离的波罗蜜，因为你会无时无刻的以为我是付钱来的。当你吃饭时，哦，这不对我的胃口，我是付钱的。哦，不好，不，这不好，我要这，我要那，你的自我很明显。另一方面，一位出家人钵里放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乞食的人是无法挑选食物的，你有的你就吃，而且满心欢喜，你的自我消融了，这很重要。基于此项理由，我们不能收费，教法不收费，善素也不收费。当印度成立了第一个中心时，我们第一次把这主意向中心的人们宣布，所有的理事都感到害怕。什么？格英卡先生，你在干什么？这是个穷国家，人们几天都难得吃到食物，而你却建议免费供膳，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挤进来的。我说，别担心，让他们来吧。他们得从早上4点、4点半到晚上9点、9点半用功。假如他们精进的禅修是没问题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吃饭而来，那他们就用功不下去，他们会跑的，所以没关系。真的，就没问题，没事，好得很。人们来此精进的用功，在此也是如此。当我第一次来西方传法时，有人说，在西方人们会怀疑你，他们会疑问，为什么你连食物都不收费，这必定有蹊跷， 你必定意图不轨，不然你必定受某政府的补贴或受某个情报机关的支持，必定有些古怪。否则有谁能免费共吃共住？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这个疑虑会使人们裹足不前。我说这个疑虑会消失的，别担心，你看吧，它消失了。因此当法以其纯净的形式来教导的时候，对学员会很有益处，它可协助你开启舍离波罗蜜。你觉得我在这儿当和尚，我当十天的出家人，我要像出家人一样接受他人的供养，这对你有帮助。另一个波罗蜜是持戒波罗蜜，西拉巴拉米，你在此受的五戒，你到了外头也要持守，但在外头世界很困难，你会破了这个戒或那个戒，而在这儿你没有机会会犯戒。虽说环境使然，从早上四点四点半到晚上九点九点半，你一直忙着，你起码在九天或是十天中你完好的持戒。明天第十天，当你开始说话时有些许的危险，这是为什么你要保持静默九天以便守戒的原因。当你可以讲话时，你可能夸大其词或者是隐瞒事实，这样你就犯戒了。因此最起码在九天中你持戒圆满，你获得了这难得的波罗蜜。在另一个波罗蜜是精进波罗蜜 Vidya。 一个在家中要努力的做活，但其努力是为了养家活口。是的，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但来此参加课程，精进是真正的精进，精进于净化你的心，净化你的心，这是你的功德，精进波罗蜜的功德。另一个是班亚巴拉米，智慧波罗蜜。回到家看看经文，去什么地方听听法谈，你得到了智慧。苏达玛亚班雅，钦达玛亚班雅，文慧思慧，但这不是波罗蜜。帕瓦纳玛亚班雅，修慧才是波罗蜜，生活的智慧。你必定要过如法的生活，你在这儿的十天就有可能如此的过。你经验到了智慧，生活的智慧，你经验到内部真理的实相，同时你也经验到内在世界的自然法则。你经验到如何依照自然的法则来过生活，这就成了你的智慧波罗蜜。另一个波罗蜜是堪底巴拉米，忍辱波罗蜜。来参加这个课程，100人或200人同时在一起打坐，你不想打扰人家，但却有人来干扰你。有人开始咳嗽或打嗝或恶逆，而你不堪其扰而显得发烦，这些疯子为何干扰他人？然后忽然间你体认到，哦，我不应该来此制造负面情绪的，我应该产生慈悲心、爱心。这个人是无名的，或者是他生病了，我为什么要有负面情绪呢？你就这样远离了负面情绪，你学会了如何启发你的忍辱波罗蜜。再另一个波罗蜜是萨迦实相波罗蜜，言语的层面上合乎实相，是很好的波罗蜜。但往更深层或是细微的层次上，也就是你在法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该合乎实相，你体验的实相，不是佛陀乔达摩体验的实相，或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实相，或是你的老师所体验的实相，都不是，而是你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所体验到的实相，这会带你到达无上真理的最终目标。因此实相实相实相，这个波罗蜜得以增强增强增强。再来是阿迪坦巴拉米，坚决波罗蜜，坚强的决心。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你一件要做的是下坚强的决心。我会在这儿待十天，任何事情发生，我都不会在第二天、第六天跑掉，我不会在任何一天跑掉，我会坚持十天在这儿，什么样的手术我都接受。 另一个坚决，我遵守这儿的规约，行为规范，作息时刻，这种坚强的决心有帮助的。另一个坚决，在内观后开始，你静坐一小时，一天三次，不移动你的腿，不翻开手，不张开眼睛，虽然很痛，但你实践你的决心，这是个很殊胜的波罗蜜，长远来看，它会对你很有帮助。请了解，当佛陀完全觉悟的那天晚上，他坐在树下，下定了很坚强的决心，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除非我彻底的觉悟，哪怕经年累月，我的骨头都散了，我都不在意，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假如是你的话，你坐了下来，十分钟以后开始痛了，你会说，不不不，以后再做，我以后再做，这样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你多生累世要开发出这个波罗蜜，这个决心波罗蜜。当时机来临了，你以坚定的决心来禅坐而修得圆满成果，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另一个波罗蜜是慈心波罗蜜 Metta。 明天你们会学得另一种技法，给众生爱，给众生慈悲。我们自小被教导，祝你快乐哦，我的邻居啊，祝愿你快乐，但我们对他却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在内心深处我们常说，该死邻居，你该死，你糟透了，这样不行的，这样不成其为波罗蜜的。在你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比你的心表层反应更强烈，当你只在表面上散发慈心，这不管用的，这不会变成你的波罗蜜。你持续的修炼内观九天，一直在净化你的心，你一直在打破心表层中隔的障碍，那么到了明天第十天，你练习慈悲观，祝愿众生快乐，愿众生分享我的安详，我的和谐，这样就不存有丝毫的负面情绪，而你学到真正的慈心，成为一个波罗蜜的功德。再其次是 Upekkha 平等心波罗蜜，你在这里所经验到的，皆要有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不管你经验到的是愉悦的、不愉悦的、不苦不乐的，平等心，你有很好的机会来练习平等心。在日常生活中，世事盛衰起伏，你可能有平等心，但这平等心可能在心的表层而已，你现在经验的是心的深层的东西，你是以最深层的心去体会感受，而你训练最深层的心来保持平等心 Upekkha， 这就成了你的波罗蜜。再下来的是 Dana Barami 布施波罗蜜，对在家众来说，要达到最终的目标很难。为什么呢？主要的困难是在家众不托钵，出家人应该外出托钵，但在家众得辛勤工作，他一定要诚实的工作以赚取钱财养自己及抚养亲属，这是在家众的责任。当你工作开始赚了钱，你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看我是多么聪明的人，多么精明能干，所以我能成功，其他人都不成功，我赚得多，赚得够多。一个人因为能赚钱而使自我显现，一旦自我显现，你就仍旧离觉悟十万八千里。那么要如何远离自我呢？一方面人得去赚钱，另一方面赚了钱就长了自我，这就是圣哲们、觉悟者们告诫说，你们要了解，你们不光是为自己赚钱，当然你赚钱是为了养活你自己并且抚养你的亲属，但你也同时为别人在赚钱，别人对我赚的钱要分一杯羹，这样自我就会越来越少，越少越少，不再那么强了。在这里的课程里，一个人修炼了十天，自我消融消融，心灵净化净化，那么当十天完了，他做了布施，他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布施，是多是少都无所谓， 他赋予纯净的心来布施，不求任何的回报。一旦你指望有回报时，这个布施就不纯净了。你的爱心因为你期待回报而变得不纯净了。我已捐了这么多，故中心应该特别给我一个房间，只要我来，我一定得住到那里，而且设备要一应俱全。我不来就让别人用没关系，但我一来就得给我住，而且要给我优先进入权，都在指望有所回报。或是我已捐了这么多的钱了，因此在宿舍或是大楼上应该镌刻我的名字，格印卡捐赠，伟大的格印卡。这样的疯狂都是因为不知法为何物，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搞这个把戏。在这儿用功了九天十天，自我消融，自我消融，人们觉得，哦，我是来利益别人的，我得了这么多的法益是因为人家慷慨解囊让我得到这么大的法益，同样的愿更多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法益。因此发自你纯净的心的布施，要利益众生，要众生脱离苦海，就积上你的功德而成为波罗蜜。否则一旦自我建构起来，就不是波罗蜜了。当你参加这种课程，你就有了很殊胜的机会来开发你的十波罗蜜。你来禅修净化心灵，开发十波罗蜜，也有人来替这些课程做实质的法工服务。来服务的人也是在开发十波罗蜜，他们有了个好机会来服务，他们在开发波罗蜜。一点一点的积存在这些罐子里，不论大罐小罐，你在积存波罗蜜。假如你要成就三藐三菩提，这罐子可要大了，要很长远的时间。小一点的罐也一样可以使你完全的解脱，但十个罐都得全满，全部十波罗蜜都必定要完满。在这一点上，你来参加这样的课程，你就得到很殊胜的机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下次来参加课程时要记住，我来参加课程不为仪式，不为典礼，不为宗教注点，我是来实践我的波罗蜜，我来改变我的生命，更好的生命。持续把法落实在生活中，这十波罗蜜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帮上忙。一旦困难来临，你就会发觉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波罗蜜会来帮助你，这些都是优秀的品德。纯净的心必定要有这些好品德，经由修炼，你们正开发着这些好品德。愿你们的十波罗蜜得以开发，得以实践，愿你们所有的人都达到最终的目标，愿你们大家都体验到解脱，从束缚、镣铐及所有的染污的锁链中解脱，而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